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也谈解体监狱的邪恶迫害。每当看到明慧报道同修在狱中受苦，都感到非常的痛心。我的家人也是同修，曾被非法关押三年，在冤狱里经受了很多。作为家属，我想谈谈同修在监狱里外配合共同抵制迫害的过程，意在抛砖引玉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次去监狱会见是家人被转到监狱的第三天，那天许多同修们去近距离发正念，监狱窗口案例询问家属是否修炼法轮功，家属也是同修表情严肃反问道，你问这个干嘛？然后在家属一再的催促下，监狱让最多三个人进去接见。在接见的过程中，狱警表现猖狂，扬言家属态度不符合接见要求，下次再这样就禁止接见等等，并且对狱中同修扯过来拽过去的。狱中同修被弄得无所适从，最后只十分钟左右会见被强迫终止。第二次会见时只说了几句话，就被狱警强行终止。相隔一个多月，第三次会见时，我们请的律师主动要求到监狱看家人。此前监狱从来没有过法轮大法弟子有律师接见的，一时乱了方寸，逐级请示汇报后，拿出了一个律师会见必须有一个法律工作者一起才允许会见的说法。律师据理力争拿出相关法律条文，最后监狱没办法安排了这次接见。据律师讲，监狱会见时排场搞得很大，被迫害的同修身后站着狱警以及各个领导，不时打断同修回答律师的问题，不时威胁同修说话的尺度，还不时扯拽同修等等。同修艰难而坚定地说出了他在监狱里遭强制转化，强制坐小板凳，从早上四点到晚上十二点，不让上厕所，不让洗漱，不让花钱买生活用品，不转化就加时间等等。这次律师会见给监狱很大的震慑，给同修家属也增强了正念与信心。根据律师会见得到的信息，我们查阅了相关的法律，了解到监狱存在的诸多违法行为，比如用在押人员看管在押人员，这是违法的，对在押人员进行体罚虐待违法等等。我们开始找监狱的各个部门、各个领导维护家属以及狱中同修的合法权益。大概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同修的环境几乎是从地狱回到了人间。这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给监狱打电话，每周超过两次去监狱找各个部门以及监狱的领导。每次打电话之前，我们把要说的内容与要求都在纸上写好。打电话的过程表现出家属的礼貌客气，但是有理有据，往往弄得对方哑口无言。 每次去监狱，我们都展现出家属维护权益到底的决心，追究迫害到底的决心。有时面对狱方耍流氓时，我们虽然据理力争，表现激烈，但是内心是平静祥和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发现狱警们表面在凶恶伪善，都是纸老虎，一戳就破。有时同修们在监狱外发出强大的正念加持，家属在里面几乎是让监狱里的人干啥他们就干啥。会见时，我们不再顾及电话监听，而是畅所欲言交流我们要交流的。肃江大潮兴起时，狱中的同修多次在会见时要求帮他邮寄诉状，我们同时也帮助同修把肃江的控告信交给监狱。后来同修冤狱期满回家后说，监狱里的环境由于外面这些家属，当时好几位家属同修不断地抵制监狱的迫害，还有律师的维权，整体得到了改善。在解体监狱迫害中，我们可以找到家属讲清真相。在每个月的会见过程中遇到很多大法弟子的家属，他们大多不了解真相，或是在邪党淫威下屈服认命，或是对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存在误解等等。从人的情理方面启发他们的善念，被迫害的毕竟是他们的血亲，家属其实承受的痛苦很大。当我们能由至理至情，由情至理地讲清他们承受这些痛苦的根源，是在于邪党的迫害，而不是家人对真善忍的坚守，鼓励家属承担起保护亲人的责任，甚至作为同修，我们尽可能的帮助。当家属的正义感苏醒，他的行为不但能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同时在解体喜乐中也多了一份正的力量。也可以陪同同修家属去监狱维权，或者以家属的身份给监狱打电话，询问同修在里面的情况，要求合法修炼环境等等诸多的合法权益。当地同修对被迫害同修的关注程度很重要，强大的正念，无私的关怀，巨大的鼓励，这一切无论对同修、对家属、对社会，都是最善意无私的付出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信师信法，正念破除非法通缉。自2009年，几位大法弟子因传真相被绑架，五人被非法判刑，有的八年的，七年的，两个六年的，一个五年半的，我也是其中一个，当时被非法批捕了，办了保外就医，案卷到了检察院，我走脱了，检察院传不到我，2011年就上网非法通缉了。在六年的被非法通缉期间，一年一度的两会和清网行动，使我和家人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威胁。六年的酸甜苦辣，吃住给同修和亲朋添了不少麻烦。心里那个苦啊，真是难以言表。出门戴口罩，戴帽子，走小道土路，上街走小巷穿胡同，溜墙根儿。碰上熟人不敢说话，怕别人认出来，总觉得和别人不一样，低人一等，东藏西躲。三件事虽然没有间断，可是那沉重的心，消极的承受，总感觉看不到尽头，被人心带动的总感觉不是滋味，达不到大法弟子的状态，不能堂堂正正，想面对突破，但当时觉得很难做到。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，对精进升华信师信法不能用得了法的一面去对待，总用人心衡量迈不出这一步。到了2014年，又是一年一度的网上追逃行动，嘴上说不承认就是不承认，可是我被堵在了家中，八个刑警二中队的警察一拥而进，屋里的气氛立刻变得阴森紧张，都虎视眈眈地围住了我。当时我的第一念就想， 师父加持我，救这些被邪恶控制的警察们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给他们倒水，请他们都坐下，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善的一面。这时感觉空间场变得祥和了，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较量，我不配合他们，其中一个警察打电话请示，后来他们不情愿地走了，我怕他们反扑回来，随后我离开了家，又开始离家躲藏的状态。到了2015年，同样的惯例又开始了，我又被堵在家里。这次来的是城关派出所六个人，因2014年经历过一次了，心稳定一些了，知道求师父加持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开始给他们讲真相。我告诉他们别再为江泽民卖命了，不值。你们的总头周永康都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，你们就别执迷不悟，助纣为虐了。你们看看2014年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、公安部办公厅发布了14种邪教，其中没有法轮功。一警察说，我们怎么不知道呀？我说你们回去上网查去吧，为了你们好，不能配合你们，否则真的毁了你们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讲真相，他们没好意思动手就走了，我心里没有底，不知道他们还来不来，我还是又离开了家。到了2016年，心里惦记上了，形成了执着，排不掉，放不下，学法，学法，学法，学法，发正念，发正念，发正念。心里说，今年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在家。过了两天，同修给我传信过来，说2009年一起出事的毕同修被抓了，也是在网上被非法通缉的，问我怎么办。我嘴上说不动心不怕，可心里扑腾扑腾的跳，控制不住，憋得喘不过气来。我悟到是恐惧的物质在起作用，是恐惧心，物极必反。这一次我要闯关，我下定决心发正念解体它，把恐惧物质消除得无影无踪。学法吧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转法轮中讲，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动了我的心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讲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红银二师徒恩中也讲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红银二断原曲中师父说，一补间观四山咋出凡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开示，别把事情看重，你们越把困难看大，事越难办，相由心生，那个事就越麻烦。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，因为你把它摆高了，把自己摆小了，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它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。正念就足，真的都是这样。红银二怕啥？怕啥中师父也讲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在2016年12月20日下午3点左右，老伴儿刚出门，就碰到四个陌生的人，说是公安局的要进门，老伴儿就挡着不让进，在楼道里就争执起来了。我一听，啊，又来了，意识到要过关了，这回真的没有了怕心，心平似水，我赶紧开门。 一看穿的都是便衣。我说没事儿，来吧来吧，快进屋吧，外边冷，屋里暖和暖和。这时他们都平静下来了，没有了刚才被邪恶控制的状态了，说话也和气了，此时的场也慈悲祥和了。四个警察都掏出证件，说是某某分局的。我说啊，还升级了，动了市分局的。其中一警察拿出一张 A4 纸让我看，上边有一张2寸照片，说这是你吧，题目写的是网上在逃犯。我说真难听，犯了什么罪成了在逃犯。警察头头说，还不是09年的破案子，你们县里动不了你，我们就来了，你得跟我们走。我说不去，我一边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一边讲真相。我说不能去，不能配合你们，如果跟你们去了，就真的毁了你们，救你们还找不到呢。既然你们来了，正好就和你们讲讲为什么不配合。你们做的是违法的事，是执法犯法，是侵犯人权，是没有未来的。家人同修也给他们讲真相，不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，善待大法，善待大法弟子会得到善报福寿的。我就去另一屋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他们在外边说，我在屋里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。师父在《弘引二法正乾坤》中说的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我这次就做到金刚不动，坚如磐石，坚不可摧，这一次谁也动不了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这时警察们进屋里来了，说，大娘，我们不是抓的法轮功，我们抓的是网上在逃，屋里大法书和发的东西他们都看到了，什么也没有动。我说，谁上的网，你们找谁去，我没有犯罪。此时我向内找，修的还是不到位，正念不足，还有什么执着心被挡着。此时悟道，光坐着发正念是不够的，得闯关，得突破，得到实践中去修，得面对了。后来怎么讲真相，怎么说，警察们也不走，并说，大娘，看你这么善良，我们才这么等着你，要换别人戴上手铐早带走了。他们是下午不到3点来的，这时已经5点多了。我心里说，信师信法，在重大考验面前，我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去，死也不怕了，我悟道就要闯关了，我要当金子不当沙子。我穿好衣服，就在12月20号下午5点多钟被警察带走了。那天的雾霾能见度不足30米，车里的人都静静地关注着前面。我一路发正念，到了市看守所就8点多了，说下车检查身体。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个佛一挥手，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。我也一挥手，把看守所所有的警察和执法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全部解体。我立刻又动了一念，师父加持我，救我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还有很多救人的事没做完呢，我不能在这里耽误时间，我得回去。结果一试血压，高压210，低压140， 一个假象出来了，我一阵心酸，眼泪掉下来了。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，这也是警察们想不到的。他们的眼睛互相对视着，惊呆了。他们马上给我家里打电话，说放心吧，明天就回去了，大娘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这儿不收你，全省哪儿也不收你。晚上住在宾馆里，三个警察，其中有一个女的畅所欲言，他们劝我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最后学盘腿，学打手印，都知道怎么做好人了。第二天等着办撤网手续，等了一天没有动静，就又住了一晚上。第三天悟道，是不是讲真相还不到位，要不怎么老是等着。于是就到接待室去讲，小警察们都听着我讲。这时他们的头头说，听着有道理，你们都得做好人。到了下午，我问了一个警察，我说还等着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县里检察院不说事，他们要求让你进去关看守所，还动了市公安局。我对他说，共产党是烂了吧，你们官官互相争斗，互相排斥，赶快退了吧。他哎了一声说，怎么县里也得听市里的，就这样通知家里把我接回家了。回到家后，县里检察院说要办我监视居住，城关派出所来了三个人，说明来历，记下了小区单元，要我签字按手印。我拒绝，我说，小伙子，你们的要求是违法的，咱不按不签，你好我也好，我要符合了你们，你们就没有未来了。三分钟，三个人扭头就走了。第二天打电话，解除监视居住。大概是今年一月上旬，法院通知我去一下。法院按照检察院说的，犯了什么实施罪，问我有什么说的。我说有，大法是清白的，是按着真善人做好人的，做有道德的人的，百利而无一害的。然后让我签字按手印，我说不行，因为上边有犯罪的字样，我不承认，所以不签。他去问了他们头头一趟，说不签就不签吧，没事了，走吧。我说，闺女，咱们见面是缘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笑着说，行行行。这时我悟道，真的别把事当成事，别就事论事，跳出事看着他，什么也不是，感觉这事与自己没有关系，过关就容易。现在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干净清亮和轻松。法院问请不请律师，家人说请，儿子为我请了说是做无罪辩护的律师。有同修说，是为常人辩护的，不能用，建议让我辞了。我和儿子商量，儿子毫无犹豫地说了一句，妈，您执着律师吗？一下把我问醒了。我悟到我是主角，这台戏是我唱，有没有律师无所谓，我这主角怎么能执着律师呢？后来和同秀商量，就要这个律师，不能辞，就是救他，让他明白真相。2月15日，法院通知开庭，同时和我一起被通缉的 B 同修一起开庭，因为都是2009年出的同一件事。当审判长、审判员把该说的、该问的说完后，问律师有什么说的。毕同修的律师说， 检察院是2013年诉讼到法院的，当时的诉讼科长车祸死亡，两个诉讼人是2014年参加工作的，什么也不知道。现在是2017年开庭，两位诉讼人是不称职的，请回避。就这样，开庭没有半小时就休庭了。3月22日再次通知开庭，整个庭审过程，我的律师有理有据地在常人法律上，根据宪法35条、36条为我做无罪辩护，我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，证实大法是清白的。我说，我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做有道德的人的。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，是受法律保护的。警察抓人是执法犯法，是侵犯人权。最后，我的律师大胆的结尾说，公诉人指证的一切都是不符合宪法的，是没有关联性的，是不成立的，是无效的。当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受法律保护的。我和律师配合得很默契。律师明白了真相，摆放了位置，选择了正义，他得救了。法官又宣布休庭。一场牢狱之关解体了，再也不躲着藏着了，有人敲门，也不担惊受怕了，我也不用戴帽子戴口罩了，也能堂堂正正在大街上走了，和常人说话也理直气壮了，有集体聚会我也能参加了，支持我帮助我的同修亲朋家人们都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了，都不为我担心了，坚定正念，信师信法更坚定了。到底行不行？这一世正如转法轮中讲的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真诚地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救弟子，弟子一定要争气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小弟子的文章《暑期救人故事》，小弟子口述，父母代笔。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，今年13岁，6岁时就跟随妈妈在大法中修炼。我和小明、小坤从小学1年级就是好朋友，那时他们俩家住得很近，经常到我家玩。一次妈妈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三退保平安，两个人都退出了少先队。从此他们就不怎么到我家玩了，而是我经常去找他们玩。有时我也给碰到的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。妈妈知道后经常鼓励我走出去讲真相，每次讲真相我都带上小明和小坤，每次讲真相他俩都默默地听着。每次带出去的真相资料他们都要先看一遍，然后帮着我发给别人。每年暑假我们都会结伴出去讲真相，基本上都很顺利，偶尔也有有惊无险的事情发生。一，树叶变成钱。4年级暑假时，我们三个人每天下午都会一起出去讲真相。有一天下午1点多，我们走路出去讲真相，一路上见到人就讲，讲退了就给他们真相资料，一下午都很顺利。不知不觉中走到很远的地方，到夕阳西下时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我感觉又渴又饿，因为当时我们都没带钱。我想我是大法小弟子，我能坚持到家，可是他们两个人能坚持住吗？要是手里有钱就好了。可能这是为他人的一念，师尊看到了，帮助我实现了愿望。当时我们正在往回走的路上，来到一棵大树下，一片树叶从天空中飘下来，直接落到了我的怀里。
我伸手接着，绿树叶竟变成了50元钱，真是奇迹，我第一次遇到这事。我们三个人每天下午都出去讲真相，这条路也不知走过多少次了，以前没有发现这有大树，而且以后走这条路时再也没见过这棵大树了。这神奇的一幕真真实实发生在两个常人面前，小明小坤亲眼见证了，他们从此更加相信大法。二，恶告电话打不通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认同大法好三退的，也有怎么讲都不信的，还有拿起电话要举报我的。由于那时年龄小，常人的观念很少，也很少有怕心，所以听过我讲真相的基本上都能三退。有一次我给一位40-50岁的中年男人讲真相，怎么讲他都不相信，还拿手机要举报我。我心想电话打不通，还真的打不通，重打了几次都打不通。我也不知道害怕，就看着他发正念。那个人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回家了。我也离开他家大门口，后来才知道他是那队的队长。没过几天，小坤又带着我上他家去，队长没在家，他的儿子一个人在家，没讲几句话，队长的儿子就三退了。三，警车追不上我们。还有一天下午，我们三个人带着真相资料出去讲真相，不知何时一辆警车悄悄地跟着我们，我发现后有点害怕，就在心里求师尊帮忙，同时叫小明小坤骑上自行车加速往前跑，师父给我正念，我不再害怕了，心想你追不上我们。警车还真的追不上。我想看仔细这辆警车时，却觉得这辆警车越看越不像，既没有车门把手，也看不到车门缝，真奇怪。正想着，警车却开到了一个小胡同，不见了踪影。四，真相资料隔空传。小明小坤自从和我一起讲真相，成绩提高了不少，小明名列前茅，小坤也由原来的考试不及格到现在60-70分左右。今年暑假小坤上补习班，我就和小明出去讲真相。一天下午，我将真相资料和不干胶真相粘贴放在电动车的后备箱里，然后去找小明。到了小明家，由于车电量不足，我们换上小明的电动车就出发了。骑车到一个小村庄村头，车子锁好准备进村时，才想起资料还在小明家院里的电动车后备箱里，这可怎么办？我马上在心里求师尊，请师尊把这些真相资料传送到我手中。我刚想过这一念，就感觉手中有东西，可低头看时却没有。既然到了，我们就往村里走。走着走着，不知何时资料竟然全都在我手中。我喊道，小明，你看资料，真是太神奇了。进村的第一个电线杆上，我贴上了大法真相不干胶，还进到第一家讲了真相，然后挨家挨户进去讲真相。讲完后，有的拿好几份不同的资料，说是给亲朋好友看的，有的要护身符，还有的拿法轮大法好真相标语想贴在自己家中。他们像迎接我们似的坐在大门口等着听真相，他们都能明白，这一天每个听到真相的人都三退了。我们在村里绕了一大圈，又回到贴第一张真相标语的电线杆旁边，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情。原来第一家我们已经进去讲过真相，这家人也已经三退了，可现在还是这个地方，却换成了另一家，房子和大门都不一样，而这家人都在大门口等着我们。我知道这是师尊安排的有缘人，很快这家人就明白真相三退了，还拿了大法真相资料。五，转变观念两结果。以前每次出去都带很少的资料，也就10-20份吧，总担心发不完。妈妈总嫌我带的少，说怎么会发不完呢？你想发完就一定会发完，不要被后天的观念局限住自己的能力。那么多的众生等着得救，一定要多救人，真要发不完了拿回来明天再发。我也没多想，每次都会剩些发不完。再有两天就要开学了，家中还有平时4天才能发完的资料。妈妈说，你一定要在开学前的这2天发完，并给我装好放进车里。我也向妈妈保证说，今天一定能发完，说不定还不够呢。结果下午果然资料不够发， 三退的人数也比平时翻一番，以前总是十个八个，今天十八个人，资料都是抢着要，连以前想退的今天看到我也拿了一些资料，真是观念转变，前后两重天。在讲真相的这条路上发生的神奇事太多了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直保护着我，鼓励着我。
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，我们的背法小组。刚刚认识到几年来自己是法没学好，真相没讲好，功没练好，正念也没发好的修炼状况，连修炼人最基本的要求都没有做到。可在同修眼里，我却是个很精进的弟子，还承担着地区的协调事宜。说来惭愧，其实同修们看到的只是我的表面，真实的我在修炼的各个方面都很差劲儿。如果是一个普通学员，这种状态只影响个人修炼，而作为一个协调人士，这种状态那影响的很可能就是一个地区。总结这些年，我基本上尽在做事上下功夫，学完法之后交流的解决的也尽是同修之间的是非长短，嘴上强调着向内找，找来找去最终找的还是别人的不足，整体矛盾不断，分歧很大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。一、突破观念，坚定背法。几年前曾在一起配合过的 AB 两同修专程来找到我，与我交流了很多背法的体会，建议我也背法。我当时听着也有道理，但心里就是不愿意背，说白了就是不愿吃苦，因为谁都知道背法可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想背就能背下来的，如果做不到长期坚持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就算是光背转法轮这么厚一本书就够愁的了，何况还有最基本的三本经济要旨、三本红银，现在是四本书和其他有针对的相关经文，得费多大劲儿啊。我还是觉得采用通读学法简单轻松，没有压力，自己愿意学多少就学多少，背法互相之间还有进度快慢，想偷懒一下立马就看到差距了，所以畏难心一直障碍着，迟迟不想去背法。但同修没有放弃，经过 AB 同修几次来和我弟同修们的交流，我们亲自听到 AB 同修背法的准确流利程度，得知 AB 同修不仅是把转法轮抄背了多少遍，就连三本经济要旨也都能背下来了，令在场的同修震惊。还有一次 AB 直接让我带几个同修去他那参加背法，他们背我们跟着读，和同修相比我们真正看到了在学法上的差距，终于打开了对背法畏难的心结。那一刻我们都很珍惜师父的苦心安排和点化，坚定了背法的正念。是慈悲的师父看到我们在学法上太差劲儿了，才一再点悟我们，这次再也不能让师父失望了。怀着对师父大法的虔诚与尊重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背法。并且那次交流 AB 同修提醒我鼓励我，如果你真正的体验到背法的甜头时，相信你一定会带动身边一大部分同修都来背法的。相反，如果你认识不到背法的重要性，认识不到怎样真正的在法上认识法，就很难在法中提高，那也会影响一大部分同修不能以法为师，会是同修出现问题时往往想不起来师父法中是怎么讲的，而是找同修交流，甚至到处去找协调人解决，或是参照明慧那篇文章来解决问题，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啊。同修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，太严肃了，可不能因为自己不愿意背法而影响整体同修也不背法了，那就造大业了。就我本人来讲，从刚一开始背法时我就下定决心，这次一定要坚持背下去， 不论多忙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弃背法。就是这样反复告诫自己，加强自己背法的正念，遇到干扰背法的情况时也不会轻易的随从，所以中途从未间断。以前背过一点，中途放弃了。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背法状态的初期，旧势力就会利用各种方式干扰我们背法，甚至也利用学法少人心重的学员说三道四，如背法太浪费时间了，背那么点儿有什么用，过后就忘了，还不如通读学得多，这么多正式大法的事儿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背法呀？不背法就不能圆满吗？师父也没说必须要背法，光背法心行上不去也白背，谁谁谁他们都会背法，最后也都死了等等，企图来动摇我们背法的正念。二，集体背法好处多。好在我们这次是两个大组同时参与背法，正念的场特别强，不被任何负面思维带动，大家互相鼓励，找出不足，谁安逸心上来了，受到干扰不精进了，很快就能共同归正背法的心态。但在刚开始集体背法时，都觉得自己在家背的挺熟练，可是一到小组背就紧张结结巴巴的，从中发现是虚荣心求名心暴露出来了，认识到修取就不再紧张了。背法这两年来最值得我们珍惜的是，我们能有这么一个共同在一起背法的好环境，要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背法，是很难达到这种背法状态的。在背法小组里，我们真正的体验到比学比修的美妙。比学比修，选自《红银实修》。同修感慨地说，以前咱们从来都没比学过，这次是真的在比学了。我们由开始每人能背一段，按个人的进度背，逐渐到两段，现在我们能背一页到两页，再到三页四页。小组的 G 阿姨都70岁了，有时能背五页。还有三个老年同修，没念几年书，家里活还多，以前读法时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蹦，在背法上可下了大功夫了。就连经济要指三，大家都按顺序背，其中有几篇长篇幅的也棒喝，不是搞政治，像世间转轮，几个70多岁的老同修也全部都能背下来。现在我们这两个背法小组在集体学法时已经没有时间通读了，每个人都尽量把这一周所背的法都连贯地背下来。我们长期以背转法轮为主，穿插背别的，现在三本红银都背完了，经济要旨正在系统地背。师父发表的新论语提醒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，明慧一发表，我们第一时间就背下来。背法过程中，大家的体悟太多了，我们背完法，互相分享在法中升华的体悟，真的太纯净了。再也不去交流谁是谁非，谁对谁错了。在背法中，一切矛盾都化为乌有，正实法的事项一商议就迅速去做，不再花整时间去交流行不行，该做不该做，用法一衡量，立马就行动，自然分歧也没有了。这种配合没有一点强为，或是以前那种首先得努力放下自我再去配合的因素了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再按照大法来行事，简单无执。以前看师父在经济要旨学法中讲的，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，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，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，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。我就想，我平时要是看完一遍明白一个问题，这些年也明白不少了，我怎么看法时就没有突然明白一个问题的感觉呢？是我悟性差，还是师父没点化我呢？现在才知道，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入心学法，表面在看在念，其实根本没有达到符合那一层的学法标准，看到的领会的自然也就只是表面了。如果今天要不是我背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谁要说我学法不入心，我根本就不会承认的，还觉得自己法学得挺好，天天拿着书到各个小组去学法，排得满满的，感觉自己挺精进的。 三、充分利用零散时间。我们都有同感，越背法越觉得法的内涵太大了，每一段法都要反复读反复记才能背下来，常常已经会背了，在巩固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一个法理，真是激动。背着背着不知不觉就流泪了，就又明白了一点理，感觉大法太大了，自己知道的那点理简直太渺小了，越背越觉得时间越紧迫，后悔法背得太晚了，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啊，也只有抓紧抓紧了。不背法的时候我们根本达不到这么抓紧时间，现在大家都是你追我赶的往前背，互相拽，谁也不要落下，争取在正法结束之前有限的时间里把法刻在心里，把师父这部宇宙大法完整的带回去。背法还可以把零散时间都用来背法，以前读法时间短，根本就拿不起书读，但背法可以，有十分钟都可以，不能继续往下背，也可以复习一下会背的法，干活走路都可以巩固加深会背的法。我们小组的同修家里的农活都很多，经常是把当天要背的法抄在纸上揣在兜里，上山干活时手在干活大脑在背法，忘记了就把纸拿出来看一眼。卖货的同修也是这样背法，只要没有人买货就可以背法。我在店里也是把书翻到要背的地方，用小透明尺子压在上边没字的地方，再用小夹子夹上，一点也不压字也不伤书，看一眼手在干活大脑在背法。开始我们同修都有顾虑，说这样做是不是不敬师不敬法，后来悟到敬师敬法要看心，我们让大脑集中精力去想师父的法，就一定会比让大脑在那儿想思想业好。放下书干活，也尽量不让大脑放松招紧思想业。如果我们能让大脑在闲暇时刻总想的是师父的法，那还真的很了不起了，这也是一种功夫，一种定力。我现在背法已经形成习惯了，无论走路乘车都可以背法。以前上哪儿去，来回乘公交车得两三个小时，即使是能打真相电话能发正念，我也很舍不得时间浪费在公交车上。自从突破背法以后，我可以在车上背法，车上人群的拥挤嘈杂丝毫影响不到我，和自己在家里背的效果一样，一路下来也能背挺多法，再也不为乘车占用时间而犯难了。四、障碍背法的是思想业。通过背法深有感触，一、背法不但不浪费时间，反而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用来背法。二、大量的背法遇事马上就会想起师父法中是怎么讲的，才真正能在法上看问题，正实法的事才会做得更本更正，救人效果会更好。三、背法只是针对达不到学法入心的学员，是更好的一种解决办法。我们不是为了圆满而背法的，就如同我们每天的通读一样，并不是为了圆满而通读。关于背法师父早就讲过了，只是弟子们悟性太差，不停地在为安逸懒惰找借口而已。五、协调人的责任。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协调人，自己悟到的事与自己没悟到的事，抱着这两种不同的基点，在整体与同修交流时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说严重点，在某一件事情上，协调人的看法与交流可以决定这一件事情在这一个地区的动向。比如如果协调人要不参加法会投稿，往往就不会太重视整体同修在法会投稿的情况与交流，也许就会影响到地区投稿的数量与质量。如果协调人要是不参与素江，这个地区关于素江的交流切磋也就会打折扣，素江人员相对就会减少。在学法背法的问题上也是一样，如果协调同修不想背法，也就很难会注重整体同修的学法背法状态。无论是在哪一方面，协调人的态度都至关重要，这一点我深有感触。我素江之后通过交流，我第 95% 的同修实名控告江泽民，历届的明慧征稿我从来不落， 我弟近几届征稿几乎不用交流，大部分都能为修改稿件的同修着想，大家都提早交稿。反之，我悟不到的或我不认可的人与事，这件事我就会形成强大的一个阻力，有时在整体中就可能起到了干扰作用，令同修们着急无奈。所以协调人要不在法上，那真是太危险了。由于篇幅有限，在遇到具体过心性关、遇到具体矛盾、在具体哪段法中豁然领悟的种种就不一一叙述了。总之，自被法以来体悟太多太多，对法的理解也是前所未有的。就本人而言，读法与被法相比真是天地之差。在被法时展现的法理无以言表，特别是承担协调的同修，师父的经济要职关于如何辅导，不是工作是修炼，再去执着修炼与工作、经行等等经文，篇篇震撼，句句如宝，要能背下来，在整体协调配合方面真的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。那些外在的纷乱自然离你而去，纯净的和同修一起在法中提高，共同救人，真好。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尝试背法。结语：表面看到的是同修克服了安逸心、畏难心，用持之以恒的坚定正念才能把法记住，才能把法背下来。听到别人在背法的同修往往都会说，这真是功夫啊。其实听者只闻其表，而真正能把这段法或这篇经文背下来时，过程中对法的礼物，那一瞬间的震撼无法言表，不在其中者难以理解。谢谢师父，何时？
下面请听德国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以法为重，排除杂念。长期以来，练功不能入境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，要么是满脑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杂念，非常顽固，刚把思绪拉回来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就又不知飞到哪里去了，要么就主意识不清，常有迷糊过去的现象。初期我还不以为意，到后来却越来越严重。经过长时间的挣扎对抗，在师父的帮助下，最近终于有了较大起色。现在和大家交流一下在练功时排除杂念方面的一点体会。首先从我前几天做的一个梦说起。梦中场景是师父给我理发，我当时穿一套深色西服，带一条颜色很鲜艳的领带，脚下是一双很亮的黑皮鞋，坐在一个木凳上。师傅当时说，头发掉在衣服上很难弄干净，于是用一块大布给我围上，开始给我剪发。师傅手里的理发工具很特别，闪闪发光。师傅把剪下来的头发拿到我的眼前给我看，让我很吃惊，那根本不是一般的头发，而是有一寸多长的钢丝一样的东西，非常坚硬，有的上面还锈迹斑斑。师傅把我的整个头都剃光了，很彻底，只有在前面不显眼的地方还留下了几根五颜六色的短短的头发茬。整个梦境非常清楚真切。早上起来练功，我的思想几乎可以完全集中在练功音乐上，头脑清净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的感觉。我明白是师父给我清理了外来信息对我的干扰，以及我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业力，对师父的感恩和崇敬无以言表。与此同时，也让我感到非常惭愧，修炼这么多年了，竟然连头脑中的杂念自己也排除不了，而且越来越强盛，以至于变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大关。师父在梦中的点化 也让我不得不仔细反省。从修炼的开始，我就没有把练功中的不能入境的问题当回事，而且还助长了胡思乱想的任意发展。从一开始我就很喜欢练功，特别是练功中思想相对清净，精力集中。如果在工作中或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题，只要在练功时一想，总是能得到最佳的答案。比如我在常人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，我总能在练功中清理头绪，想出各种解决办法，最终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。还比如，我在业余也参与大纪元的一些编辑工作，要写一篇文章，我总是能在练功时把获得的资料理清头绪，拟好提纲要领，甚至用词修饰都能想好。练完功后不用太费劲儿，就可以把文章写出来了。我把这还当成了一种本事，沾沾自喜。其实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描述的练写法没有什么两样，人为的助长了思想杂念的任意发展，而且这种执着被魔利用，无限放大。就如同师父在梦中给我展示的，其实在我的脑袋上，头发变成了坚硬的钢丝，而每一根钢丝就像一根接受交换信息的天线，各种信息源都会通过各自在我头上的天线打入我的大脑。所以在练功中，什么样的念头都会在头脑中冒出来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远的、近的、好的、坏的，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。特别是自己有太多的执着，就会非常容易的和外来信息碰撞，就像无线电收音机一样，不同的执着就会选中对应的频道，通过天线将接收信息传导过来，尤其在练功中表现得极为强烈。练动功时，虽然身体在跟着练功音乐中师父的口令运动，可思想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练静功更是这样，头脑在不时的开小差，有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练功就结束了。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迷糊的状态，虽然在练功，由于思想不集中，自己却没有真正得到，身体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，什么毛病都出现了。在学法中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情况，虽然在读法，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读的是什么。后来通过和同修交流，我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我对自己的修炼打了大大的问号，实在是对常人中的东西看得太重了，而没有把修炼放在为此为大的地位。就像师父在梦中点化的，一身西服革履的我，不就是追求常人利益实惠、表面光鲜的写照吗？看似一个成功人士，在学术上有博士头衔，有让人羡慕的稳定工作，有和睦的家庭、子女、房子、汽车，可以算作一个常人中的强者。而所有这一切，也正是容易让我头发掉进去很难弄干净的薄弱之处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加大了学法的力度，练功中强迫自己不乱想、不迷糊，常用师父的法鞭策自己，把大法放在首位。可是由于长期对修炼的放松，想要做到在学法练功中保持头脑清净还真不易。我要修炼，我要改变，修炼对我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就抱定这一念，在练功中只要一发现思想开小差，马上揪回来，逐渐的头脑开始能一点一点的清静下来了。正是在我艰苦往回修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上面谈到的梦境，我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。当然我也看到了师父把几乎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剪掉了，但还象征性的留下了很少短短用颜色标的清清楚楚的头发茬儿。我知道那是留给我自己往下修的，再一次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， 后面就看我的了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面对外部的纷乱的局势，我个人觉得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。作为修炼人，任何时候都要本着修好自己，在常人社会正实法的心态而做。至于常人中出现什么事情、什么形式，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动心和关心。那些事情都不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执着的事情。局势越是纷乱，越是需要我们的心和念都要站在法上去看问题，不要被外界形势所动所干扰。选自文章《发正念所悟》，心和念都要站在法上去看问题。看到素江状被明慧网登出的那一瞬间，怕心又随之而来。如果邪恶来抓我怎么办？怕被抓的心挥之不去，明知道想法不对，就是排斥不了，赶紧背法。可思想里杂念纷纷干扰，都不知道背的是什么。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才逐渐有些入心，等到晚上看到那个网站的链接，心里更是什么念头都翻出来了，最突出的是怕心。从法理上明白自己做的是最正的事情，是师父肯定的事情，不会也不应该有任何干扰，但心里怎么也稳不下来。随后的两天里，我利用一切时间背法，发正念，坚定正念，走出此关。正法中要正念，不要人心。正念、论语连着背，渐渐的怕心去掉了，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根本问题所在，总是用人的观念、人心看待大法与正法中的事情。在那一瞬间，蒙在我空间场中的一层厚厚的物质被揭下去了，我没有了怕心，神清气爽。我不再只是从道理上明白了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坚信，我没有犯罪，是那些迫害我的坏人在犯罪。应该害怕的不是我，而是他们。如果有被抓捕，也不应该是我，而是迫害我的恶人及大魔头，他们才是被抓捕的对象。要想迫害我，得看我师父答应不答应。我开始直接发正念，灭掉另外空间企图操纵众生迫害我、干扰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。之后，当我从新北经济要值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师父的话，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。每当我看到你们遭受磨难时，师父比你们还难过。每当你们没走好哪一步时，我都会很痛心。又一次一次泪如雨下。谢谢师父，弟子用尽所有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。选自文章《深切体悟素江中师尊为我们护航》。有时听到同修说他家里人或亲属得了什么什么病了，觉得常人得病是正常的，没有认识到这也是干扰。一方面家人得病，同修照顾家人花费很多时间，会影响救人；另一方面，周围亲人是我们所救度的众生，也是由师父管着的生命，他们的病业也是假象，我们的第一念就是不承认，赶紧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破除干扰和迫害。记得去年有一个周六的早上，侄女打电话说她妈心脏难受，喘不过气。我第一念就求救师父，我说师父啊，我弟妹也是明白真相的人，也是师父管的生命，师父救救我弟妹。当我到他家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看着他当时的模样确实很吓人，叫也不吱声，没有力气。侄女叫来了120，一量血压脉搏都正常了，一场虚惊过去了。选自文章《去了人心，走正修炼路》。这些年本地邪恶迫害一直很严重，可该协调人走到哪儿都带手机，并说我就是正念强，邪恶就动不了我。被人绑架后，一个警察说我们早就掌握他了，也警告过他。一个派出所所长说我们啥不知道， 在家练功，我们啥也不说，非要出来整事。还有一个同修说，从公安内部得到消息，近几天公安对本地出来练功的人要有大行动。深切体会到，法还没证到人间之前，一切都是旧的机制，毒药就是毒的，到最后一步都是毒的。我们不要因为头脑不清醒而破坏了修炼环境，也不要把邪恶想得太简单了。这事出现后，本来对大法有好感的家人和亲友圈子马上对大法有怨言，甚至有的骂大法和师父。我们只能救人，不能毁人，由此造成的损失得费多大的精力才能把人救回来呢？这些年我们经历的教训太多了，深切感到正法的路很窄，偏一点就会出问题，必须以法为师才能走正走稳，特别是在正法最后时刻，更不能给自己留下污点。损失一个同修都会对整体救众生产生重大影响，也会给同修的修炼环境造成影响。一个人做得好坏很容易牵扯到整体，请同修能够三思。选自文章由同修公开集体练功被绑架所想到的。近几年为什么610来了总会提及洗脑班，而且一到敏感的日子他们总会来找我。他们来之前，我的头脑中就会出现被当地同修认为很坏的一个610负责人的头像。出现这一头像的同时，我的空间场内就会有不好的物质，如害怕与恐惧。每当这种情况出现，我都靠发正念来解决，并没认真地向内找，而且自己一直很害怕邪恶上门来。平时学法不精进，就会做噩梦，梦中被邪恶追赶，或被关押，或被抄家。我想应该是自己某些方面没在法中归正，自己偏离了法，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。我向内找，仔细查看自己在此类事件出现前的第一念是如何动的。我发现自己第一念总是会将这些当作不好的事，往不好的方面想。动了不正的念后，才明白回来，动这种念不对，又忙着发正念清除。这样自己一直没能走出这一层负面的思维与思维方式。我想，这些思想来源于何处？是真的我想的吗？显然不是，诸如迫害、抄家、非法关押等等，这些都是邪恶迫害以后才有的。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，那意味着这些也是旧势力强加入进来的。法中是没有的，师父是没做这样的安排的。师父在法中明确告诉我们是不承认的，连旧势力本身的出现与存在都是不承认的，我们应该是全盘否定的。那么这些迫害、抄家、洗脑班等等，就是旧势力制造出来的控制与干扰正法的手段与机制。我们要达到从根本上否定他们，就需要从思想上清除他们所强加入的观念与感受。而学好法，头脑中装入的法越多，他们就越来越无立足之地，自然他们的操控与机制也就起不了作用。中午12点正点发正念时，随着正念的加强，随着时间的加长，一个很深空间场里的邪恶的肮脏的灵体被暴露无遗，最后被灭尽。选自文章《当我们被迫害的经历》在明慧刊登出来后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，多救人，这就是最大的事情。当我明白了救度众生的意义与责任，我就积极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中。我们多救人，就是在否定旧势力毁灭众生的邪恶安排。九平出事后，我坚持赶场散发真相资料，全三退。在我的驻地周围50多个场我都去过，赶场救人不忘保持正念，至今没受到干扰。早上一般6点发完正念就出发，如有常人的事太忙耽误了赶场，晚上就出去写真相标语。我几乎每天都要把时间平衡一下，是常人的事花的时间多，还是学法救人的时间多。我时常督促自己多救人，当哪天救人的事做得不好，我是最痛心的了。 特别是现在正法已快结束了，错过一天就少一天。与我结伴赶场的同修说，雨天不去赶场。我说，下雨就不吃饭吗？后来他也不计较下不下雨了，无论严寒酷暑，我们都坚持出去救人。选自文章《信师信法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》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